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，流奶与蜜之地。台阶上的引诱。西方有一句谚语说，人如果敢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邪恶，那这句话就是最大的邪恶。邪恶总是轻悄悄地来到人的身旁，进入人的心里。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一些让人费解的法律，其中有一段，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为你在上面移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，免得你露出下面的身体来。打从挪亚出了方舟，就用几块大石头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祭坛作为燔祭，以纪念神的恩典。一直到今天，基督徒仍然用祭坛这两个字代表跟神交流。但问题是，为什么这里说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呢？而楼房大厦到处都是台阶，动一动家具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要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，我们就知道上帝用心良苦了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曾经应许要赐给希伯来人迦南美地，流奶与蜜之地。奶代表了畜牧业，蜜象征农业。但上帝又说啊，哎，要等400年，直到那个地方恶贯满盈。于是乎，希伯来人在埃及当了430年的奴隶。当时的迦南人，他们在山谷的深处、岩石的裂缝的地方，在森林树木之下，或者是高山之顶进行他们的宗教仪式。这种宗教仪式相当的淫乱，包括了崇拜男女性器官的木雕啊，以及跟女祭司同寝，就是发生性关系。因此，这个女祭司需要特大号的床，而女祭司的数目也远远的超过男祭司。所以如此这般的淫乱不堪，就生下了许多富不祥的私生子。他们就恶上加恶啊，把一些无辜的孩童就献给巴利神，活活的烧死。所谓万恶淫为首，迦南人可以说是身体、道德、灵性完全的崩坏。当然食色性也，上帝知道希伯来人也会受到迦南人的引诱，所以法律中就有一条，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。由于米吉多一带的丘坛都是由凿成的石头堆砌而成的，所以摩西的律法禁止老百姓用这种方法设祭坛，免得被所谓的圣祭啊，妓女的祭所勾引。因为当时迦南人的习俗，那个祭坛的顶端沿着台阶走上去，是一个圣祭在上方等候着去祭拜的人。另外，当时这些邪恶淫乱的宗教仪式还包括了那些所谓的圣祭，他们是女的，但是穿上男人的衣服，雌雄莫辨。我们知道神造男造女是男女有别的，混乱之中容易进入了淫秽。迦南人甚至阉割男童，成为工人玩弄的铜器啊，真的是邪恶透了。所以台阶上的妓院居然被披上了宗教的外衣。迦南人而且认为跟神庙中的娼妓有了性关系，可以使得土地肥沃，五谷丰收，畜牧繁盛。难怪这个神庙生意兴隆，香火鼎盛，人们深陷其中，可以说是堕落沉沦啊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祭坛不是用石阶，那是用什么呢？是用斜坡。走上斜坡，祭司去祭坛也要穿上细麻布的长裤，绝对不是凿石头。台阶有什么不对？而是为了要区别正与邪。所以同样的道理啊，律法中规定也不许把羊羔放在羊的母奶中煮熟，这看不出有什么理由。原来啊，这也是迦南人一种求雨的一种仪式。还有一种律法也很特别， 不可用两样掺杂的衣料做衣服穿在身上。哇，现代人的衣服哪有不是混纺的，而且还有很多化学的成分，甚至用宝特瓶抽丝都可以当作原料制造衣服，那岂不是完全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吗？难怪有人误以为啊，这些不合时宜的律法不必遵守啊，甚至连旧约都可以搁置一旁呢。但其实这里所谓的石头、羊奶、衣料全部都是表象跟比喻，重要的是它的内涵跟精神。上帝要强调的是遵守十诫，切勿近墨者黑，受到污染。所以圣经新约中耶稣才会说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可废。耶稣讲新约，他是假设人已经了解旧约前提之下说的。好，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旅程，希伯来人的大队人马从基伯罗哈他瓦到了哈喜路这个地方，再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。哇，摩西看到心里想，的确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啊。又走着走着，终于来到了加迪斯巴尼亚，也就是到了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南边了。可以远远的望去，一片绿油油的，还真的很漂亮。难怪眼科医生说，眼睛要常常看绿色的东西，对眼睛好。希伯来人霎时眼睛一亮，摩西高声的大喊，各位看啊，耶和华神已经将应许之地摆在眼前，我们上去吧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。可是众人却站住了，不敢向前，面露疑惧。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，难道不好吗？这让我想起在晋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叫王戎的，他非常的聪明，是竹林七贤之一。他小时候有一段佳话，王戎，小王戎跟朋友们玩耍，结果来到了一棵果树下面，看到结实累累，鲜艳欲滴，小朋友们通通爬上树要摘果子吃，可是王戎动都不动。等所有的小孩都爬上了树，急着吃果子，可是呢，一吃到嘴里，呸呸呸呸呸，全部吐出来了，又酸又涩又苦，而且一阵阵的反胃，扫兴的爬下了树。哎，他们看到王戎在底下没有上树，就说：“哎，你难道是未卜先知吗？知道这个树的果子是酸的？”聪明的王戎说：“树在道旁啊，就是大马路旁边的树，若是甜美，岂容你我上树呢？”意思就是那一定是别人种的，要不就是还轮得到你来去采这个树吗？轮到你们这些小朋友来采这个果子吗？早就被别人采光了，或者是别人的财产，怎么可能毫无拦阻的就让你们爬上去呢？好，这历史上说王戎很聪明，后来积财无数，真的他非常的聪明，也是一个精算师。好，我们言归正传，希伯来人其实也都是很王戎的，就是很精明，所以他们争相发表意见，不肯轻易向前，于是裹足不前呢，集体跑来见摩西说，这我们不如找几个探子前进窥视一番吧。按照人的道理分析，这种考虑是对的，但是照神的应许而言，神说是就是，说不是就不是。神既然应许一定会实现诺言，否则当年众人怎么过红海的呢？哎呀，摩西很无奈，他也只好说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一个支派找一个人，就是12个人去当探子，先去看看究竟吧。但这一去就注定了后来的失败。我们究竟是要从神的眼光看困难呢，还是透过困难看到神的能力呢？这对我们对神的信心可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